复疗愈，从原厂设定认识自己，做自己很简单。今天的来宾是邱碧寻老师以及两位共学圈的分享者朋友。欢迎来到粉泥书室，您正在收听第60集。Hello， 朋友们，越来越靠近年底了，在2022年的你以及即将迎接2023年的你，是否也在思考要进一步的认识自己，进一步的优化自己，进一步的让自己更靠近理想的自己呢？延续上一集碧寻老师分享对于以天赋疗愈成功帮助许多人认识自己，善用自己的优势，脱离情绪困扰，找到优势强项，并且呢，协助许多人拟定行动方案，帮助他们持续的自我教练，种种的点点滴滴。在这一集节目中，有两位来宾是天赋疗愈共学圈的朋友，不藏私的和大家分享，在分享的过程中带给粉泥许多启发，非常值得朋友们仔细聆听，相信也会带给你许多想法。上次莉琳姐的生活议题啊，其实对我有产生很大的共鸣，在里面呢，我也学习到领悟到了许多跟我自己也有很雷同的生命议题。我想这就是一种共振，一种共振式的学习，那我也相信它会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是的，上次莉琳她有分享她自己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一个熟龄的女性来讲，很容易就会同样的共通性的问题。事实上莉琳呢，她是一个连结逐梦者的特质，连结逐梦者，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充满有爱、慈悲、积极、热情这种能量的女人。但是呢，经过了一甲子的我们说习性跟惯性的一个累积之后，在扮演人妻人母，也是身为人的子女的这个历程里面，一样会累积出一些生活上的议题，那也会让我们呢在人生中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瓶颈。很幸运的是，我觉得莉琳是一个很开放的愿意学习的，她会从困境中呢开始觉醒，而且很愿意让自己呢重新学习，从认识自己原本的那种天性跟天赋呢来做一个最大的突破。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请莉琳来谈一谈她这段时间在接触 IGS 天赋测评，还有面对自己的生命议题上，她有哪些的突破跟改变。
欢迎莉琳姐。
莉琳，我知道在家里呢，跟先生跟孩子互动的过程里面，你们在最近呢有碰到的一些困境尤其对于语言很高，需要喜欢用语言表达的你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个议题，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家发生了些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问题是我困扰很久的。我们开车出去，一家人在车上，他们聊的事情，他们只是讲，但是我就是听不懂，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呢，讲完之后我回答了，他说妈妈你有没有用耳朵在听啊，然后我们以前就讲过了啊，还要再问。然后跟其他人朋友，哎，你刚刚在讲那句话，怎么现在又讲不一样？我说我刚有讲哪一句话？哇，真的，当我自己说话，跟我脑子是不等于平行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甚至去做的检查都正常啊。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们会误会我，而且呢，他们在跟我讲的事情我还是会在乎。妈妈我不是跟你有提到你怎么都没有做回应， 然后呢，这些会造成家庭的气氛。他会说你每次都不守信或怎么，我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全部都忘光光。
这个事情就一直很困扰着你们家里的互动关系，对不对？那因为你也有做了48的天赋测评了，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愿意投资自己、教育自己的这种勇气啦，哈。那你要知道说你自己的图里面有哪些讯息，对不对？你已经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听觉型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们在听跟理解上是会比较弱的。那而且呢，刚刚好你们家的三个男人，你最亲爱的男人，他们的音频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对于用字遣词必须要很精准，而且要很清晰很明确，这跟你呢是在先天上就是有落差的。我记得在我们的对谈当中，您说您常常会很自责很气馁，那现在你了解了，你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天性上的落差跟天赋上的一个优势不同，你看到了这个之后，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接受他们，因为我也接受我自己，因为这个就是原本的先天的能力不同，但是我必须要先肯定自己，我比他们的强项是不一样的。
好的，我们就继续从这个你的强项来延伸。那因为我也了解到说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非常有慈悲心的，同理心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你身为一个妈妈，身为一个太太的角色之外，你还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你要照顾，长期的照顾你的高龄的爸爸妈妈。在这种照顾，无私的照顾，无私的奉献的过程里面，最后也造成了你身心的一种失衡，你要不要讲一讲这个部分？
照顾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已经将近快30年了，好，就是当结婚后，那因为两家的长辈的特质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兴趣都不同，那我都一直扮演中间的小丑，当做他们的传话筒、传声筒，然后他们的这些的医疗这些等等，全部他们都不太愿意找别人，因为我没上班，我会开车，我又是护理师，然后呢我又可以很温柔的听他们说任何的事情，这个第一人选就是我的。所以这30年来，就我把家里跟工作不是放在第一位，而是长辈。但是我发现说，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年纪也慢慢大了，体力也会衰退。然后呢，在处理事情上面，有时候爸爸妈妈都希望我做得更好，他们会要求，但他们自己又做不到。这有很多的困扰。那他要我们孝顺，但他自己又没办法以身作则，这在我会算是一个雷击打击，那我到底要怎么办？那什么叫做孝？我真的糊涂了，真正的孝是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件事情一直也都是长期累积了你的很多的压力，内心的压力，所以前一阵子你几乎已经好像在精神状态上已经耗损的蛮严重的。那你来到我的咨商室还有我们共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你从最初变化到现在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在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今天我会累积了那么多的委屈，让自己处在这种牺牲的状态里面。 你今天可以愿意重新再走出来，其实需要更大的是一种背叛的勇气，是不是？你感觉好像自己要背叛了父母，背叛了以前我那种温柔的随顺的那种特质跟角色任务，从这边然后勇敢的走出来，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你可以告诉我们那个过程里面你愿意这样子勇敢的走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吗？
当我在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因为也是因为有上课，他的事我的事分清楚，那我以前都把别人的事当作我自己的事，
是
我才会耗损。
是的，
所以当我决定说这是他的事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自己抽离，因为当我倒下去的时候，他们会更可怜，
是是，
那他们
好的
无法成长的。谢谢。
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图里面就会知道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不对？从你从学护理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就是个非常喜欢照顾人的人。那我们从天赋的测评里面知道说，你的肢体动觉是你的牌的优势是第一哦，人际关系是第二哦，他们都是能量满满，都破百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这种人呢就是照顾者的特质，喜欢不断的去为别人付出，给人家温暖，给人家支持。尤其你的自我觉识也是很高能量的，你知道说哎，这件事情我行，我能承担。所以往往你的兄弟姐妹没有你做得好，没有你做得快，那你也觉得乐在其中。可是30年的累积，这个不断的累积，当有一天我们的体能不足了，情绪不好了，压力累积的够多的时候，就会促使我们在一个崩溃的临界点。所以前一阵子遇到了这样小小的身心的小崩溃，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当我们从图里面去认识自己，原来我会不自觉的有时候太过于鸡婆了，太过于主动了，这种情形就会提醒我们，有图的话会提醒我们啊，我必须要再稍微收回来一点。那这样子对自己是一个善待自己的一个方法，那对别人来讲呢，就是鼓励跟激励别人共同来承担跟分担责任的一个机会。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也看到你的突破跟成长。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把照顾爸爸妈妈的工作交还给你的大哥大嫂了，对不对？
对，就是妹妹跟大哥承担这样子。对，我觉得很重要是他们是有能力照顾，而我爸爸妈妈不放心，重点是长辈的问题。那这样子他们把他们的能力表现出来之后，让我的父母亲放心说没有我也可以啊，别人也可以啊。
是的，对，我觉得这个常常是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生活的一个议题，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里面有很多不为自己所知或者无法觉察的一种隐形的动力。那这些隐形的动力其实都是会隐藏在我们的天赋的评量里面，它用科学化的一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去看见我自己一直以来无法改变的一种习性还有想法和态度。那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如何去很有意识的区分人际关系里面这个是你的议题还是我的议题还是老天爷的议题。当我会区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负起自己的100%的责任，而不必要所有的事情都纠结在一起，你就会开始过得比较轻松自在的。我还看到丽琳哦，她 他发挥了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个专长，比如说他的肢体很强啊，还有他的视觉空间的能力很强，所以这个运用这两项强项，我在 FB 上有看到他做了一些生活的一个实践，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用这两个强项做了哪些自我觉察的工作来认识自己？
因为在学习 IGS 的天赋智人，然后这边有48项的特色，那我就用不管是看书看影片或是自己走出去大自然的体会，脑中会出来或觉得是可以的，我用很简单的6个字，我就自己做小卡片的记录，那这个表示也是一个读书重点或是看影片的重点或是灵性的觉知重点，当然也是有字很无聊嘛我就插图嘛，但这个插图要跟字有相关，那这个就是让我脑筋能够更灵活，这也是训练，然后手脚也是可以训练，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就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把它做出来做事，我的自己的绘图日记放在 FB。那时候不太敢，因为完全不知道 FB 会是什么状况。那总算学会放在 FB 了，这一变数就好了。那我其他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要求我自己每一天能够先做21天，然后再做30天，就90天。然后现在越做觉得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因为那是对我自己的承诺，我一定要去做它。
是，
对，就跟刷牙洗脸一样，我不做我不放心，那我就是把它当作就是那是我的生命的其中一样，那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很顺其自然的也很开心的，就是把它点进去就对了啦。
对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说学习这件事情， 你把这个小卡片我们的心灵的小卡片成为一种你的行动方案，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本来你答应我只要21天，现在你呢自然的已经说要到90天，甚至最近我听到你说你要把它执行3年1000多天，其实改变就是这样子，必须要从负面的转为正向的时候，它必须要有凝聚足够的行动力，还有累积足够的能量，才能够落实在我们身体里面，成为自然的一股能量。这就是 NLP 神经语言程式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要用行动去实践，用行动去改变我们的认知情绪，来成就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莉琳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好朋友啊，就是让我从你身上呢学到了改变就是必须要有勇气，必须要跨出那一步，还有必须要做到就近持续的那种动力。好，我非常感谢莉琳呢能够在 IGS 不管是怎么样，如果没有测评它还是一样可以帮助你改变了，测评只是一个我们参考的工具，并不是让我们贴上标签的一个枷锁。所以我觉得改变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那我希望莉琳在未来的日子，就像您对我曾经承诺过的，或者曾经发愿过的，也许将来你也能够透过自己的改变来感动别人，甚至呢能够帮助到你身边的人，让大家都可以活得更自由更快乐。谢谢莉琳。
谢谢莉琳姐。说到这边我忍不住要插话一下，那个心灵的小卡片莉琳姐所画出来分享在 FB 上面的其实也蛮疗愈我的
我自己都疗愈自己
了真的而且莉琳姐的字好好看哦，现代人普遍都不是很有耐心，所以呢一个人他会愿意，他不是用电脑画的哦，用莉琳姐是用手绘图，用手拿笔写下来跟画出来，
这个真的就展现，真的很自然的展现他的视觉空间智能，还有他的肢体的优势的强项，我觉得他就是善用了他的天赋。好，我刚刚觉得真的很棒啊，这个部分
太棒了。
谢谢两位给我这样的鼓励跟支持，我一动笔下去就不会重复了，不管好不好，所以一气呵成一张卡片出来，有时候一个晚上可能有十几张，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重要是我尊重自己，因为它疗愈了我很重要，因为用写用画真的可以疗愈好多人，因为我自己有体验过的，大家都可以尝试做自己喜欢的。
这个我要加一，动笔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陪伴，真的动笔，那你会写就写，会画就画，丽颖姐是又写又画，真的是超酷的，真的真的
真的，谢谢你们。对，当然以后还会再多不同的品项，那就是因为它每天就变成是我生命一个部分，那这个过程都要一点点时间的凝聚，慢慢当自己的空间跟体人觉得是时候的时候，在 FB 你会看到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类型，因为我会去尝试不同的类型的东西。谢谢，
恭喜恭喜，太棒了，
好棒哦，
谢谢。
从咨询师发展共学圈，再到疗愈室，碧璇老师融合了一种具有清晰结构的教练式陪伴，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天赋特质，帮助你帮助自己的天赋自由，透过教练方式陪伴你，为自己一步步打开，活出最理想的自己。不管你是想要认识自己，或者想要提升自己、优化自己，都很适合透过碧璇老师的天赋疗愈共学服务哦。在这里还要跟朋友们说声好消息，碧璇老师和粉妮一起即将在2023年第一季推出全新的陪伴课程，已经开始接受预报名咯。这是个教练式的陪伴天赋疗愈系列课程，具体将以三个阶段称为三部曲来推动盖亚全人教育理念，结合天赋测评和教练陪伴，具体的帮助你一、自我认识，透过天赋体验超微课认识自己很简单；二、自我教练，参与天赋疗愈共学圈，自我教练很简单；三、自我成长，持续的自我教练，唤起自然的自我成长力。如此，从自我认识到学会自我教练，你将具体拥有自我成长力。除了更懂得爱自己，你也有能力了解他人，不仅可以帮助自己持续的靠近最理想的自己，还能够帮助身旁你所关心的人。我会在粉妮书室我和我的 2.0 网站 FB 和 IG 分享相关资讯和报名方式，尽早启动报名，还有早鸟超级优惠价哦，真心觉得不把握太可惜了。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 FB 或 IG 留言或私讯给我，我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那另外呢，我也记得在共学圈里面有个小珍姐姐，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很有亲和力，然后呢也让人觉得非常喜欢接近她。她给我有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分享她的生活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其实人在内在的灵魂里面都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然后就唤醒我们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契机。碧璇老师你觉得呢？
是啊，小珍是一个我认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哦，她非常的有能力。我在想，大家都知道那个太阳神阿波罗，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神谕，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这一生来到地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他说我们人的一生使命只有一个，就是认识自己。那认识自己呢，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辈子的使命。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分享给大家。
嗯，
那我也觉得灵魂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他的灵性跟灵魂，都很聪明。
嗯，
你的灵魂他会是你的守护神，也会是你的魔鬼教练哦。
对对对，
而且啊，他很聪明，会把握好很多的时间，从来不会让你的生命呢白白的过去。
真的，真的，
所以他会刻意有意的创造一些我们生命的议题。其实这些生命的困境是来帮助我们，
嗯，
让我们不断的超越，不断的进化，
嗯，
然后创造出更伟大的生命。
哇，
啊，小珍就是一个非常。嗯，有灵性的女孩，
嗯，
那她充满了魅力，啊，她是一个发现者，总是能在生活中发现出许多的美好。我们就来听听看她在这段时间在共学圈里面她的一些突破跟学习。
哇，
小珍，
欢迎小珍姐姐 ，Hello，
你好，玉馨老师好。
小珍姐姐，
非常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
小珍好，
太棒了。
从上一次参加碧群老师的共学，我上次的议题是我的角色切换，我常常会搞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人生的目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老公的公司上班，然后我的身份是挂名董事。那老公是我的下属，可是公司他是公司的灵魂支柱。所以我上一次的议题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公司的定位在哪里。那经过碧群老师上一次的指引以后，我发现我有找到了我要的角色目标。先谈一下我这阵子的改变吧。上一次老师给我一个功课，就是 做一段影片，因为我们室内设计也是属于美学，然后我从这里面去去找到我的定位，我想要应该怎么说，我想要展现的美的东西，所以就从录影这一块，摄影这一块，那这中间这一块其实我答应的很快，可是我好纠结。因为我对这一块是完全不懂，然后又加上我不习惯把自己放在荧光幕上，我不喜欢人家注视着我，我喜欢在背后，
要突破，
对对，所以我构思了很久，我到底要怎么拍这一段影片。然后中间我想了很多，从公司的客户里面去开始找，要筛选我要拍的影片的场景在哪里，结果找了好多都觉得不适合，后来发现我的家才是最适合我的地方。那这个家也是一开始我老公一手亲自来来装修，然后来布置整个做起来的，算是一个透天的房子，算是他蛮得意的代表作吧，
是
这样子。所以后来我想说那就是在家里，那在家里我那时候的构思是以最轻松最自在，当然旁边我老公会有很多的声音会跟我讲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后来我决定说我就是呈现最自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种突破，我不希望这样子太勉强我自己，就是随意就好了，我只要把我心里想呈现出来的东西演出来这样就好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还是真的可以当一个演员，只不过演员的背后需要有导演。在我人生的角色定位，我经常会很执着，一直放在过去。然后从这一次影片给我所获得的反思，就是我不能一直活在过去，我要知道我最重要的是目前的定位在哪里。所以怎么说，我现在终于很清楚我现在的人生角色。在公司我就是一个幕后的主导者，然后我要处理的也是人事方面的，我要处理的就是人，处理公司背后的这些 当然冲锋陷阵的工作就交给我的先生去做。那这样子有了这个共识以后，发现我不会去角色冲突，因为以前我习惯就是一直躲在后面，什么事我都不管，反正前面有人做，有人挡着就好了，我只负责后面的细项。后来我发现我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我如果不把自己壮大的话，我很容易就被自己打趴了，因为我觉得我一无所用，一直依附在我先生的权威底下。这阵子的改变就是我发现我可以跟他并驾齐驱了啦，这是 我这阵子的内心的那个应该怎么说，
很大的突破吗？
是很大的突破，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有成长了，
长大了，
对对，真的有长大了。
嗯，
那非常谢谢碧行老师上一次的引导，因为以前会一直觉得自己很渺小，非常渺小，其实几乎渺小到我怎么常常看不到我自己，我自己跑去哪里了，找不到。然后我现在终于知道说我的人生定位在哪里，我的角色在哪里，扮好自己的角色。
哇，
很大的收获，谢谢碧行老师。
真的真的很，我觉得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对不对？
真的真的，
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妈妈或者成熟的熟龄的女性，要在人生中做一个突破，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小珍的一种学习跟改变，尤其她的动力，对她而言，其实她的生活里面已经充满了很多的富足跟幸福，
是，
但是她还是愿意让自己再提升。她觉察到她的角色冲突必须要做一个重新的定位跟调整，而且她透过真实的行动方案里面去穿越，从知道然后到做到的历程，特别特别的让我感动。我真的非常谢谢小珍这一次能够上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跟她的议题，也帮助我们学习。谢谢小珍，
谢谢小珍姐姐。我也非常非常认同刚刚碧行老师所说的，其实我当初在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啊，影片本身当然它的内容很棒，可能是因为我知道背后的故事，所以反而透过影片带给我的一种内在的力量是给传递出来的。那或许对于小珍姐姐来说，它是一种自我认同，有一种在进化，找到自我价值跟很清楚的定位。我非常幸运的就是在过程当中我有参与过两次的共学圈里面，然后我大概有知道一些整个历程。经过刚刚那个小珍姐姐的在整个重整整个心路历程的时候，我仿佛好像又回到了那一次的感动里面，那其实再次感受的力量是大的。
这段影片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勇气，你知道吗？我说过我习惯躲在背后，我不喜欢当荧幕
主角，
就是
不喜欢
主角放在前面。
对，
所以真的要PO出来我想好久。说真的，我觉得不是很认识自己，我看影片中的我一直觉得他不像我，他不是我。所以从这中间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勇气耶。
对对，真的。
我有发现到以前我们公司在拍摄成品的时候啊，
是
我的心态哦跟现在不一样。以前我的心态我会展现出来很不耐烦，因为摄影师很龟毛，每个点他都一定要拍到细项。
对，
然后拍摄的那个角度啦，时间啦，一个场景要拍好久，所以我们一间成屋起来我要拍很久，然后一直重复，我会展现出我很不耐烦。我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繁琐呢？你不是拍过了吗？那我你拍过了我要重新复制，然后重新这样子整天就是很多杂事。透过上一次自己拍这段影片以后，我们后来又去拍一间办公室，我发现我的心态真的变得很多。我终于能够看得到说摄影师他要的是什么，他眼睛看到的，他要拍出来给人家看到，他要呈现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收获。
哇，而且这是附加的意外的收获。
对对对，
真的。
对，
真的，
因为我才可以去体会到说那种细致可以再把自己的心再放大一点，然后好好去体会。
太棒了，太棒了，
谢谢。
我想这个时候回应小珍哦，我们再一次的再去理解自己的天赋测评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刚才你谈论的会更切合你的这种体验的过程。比如说你不习惯当这个场域里面的主角，那是因为你的自我觉识排第七才68分，所以你都会以别人为优先，不会希望自己是荧光幕或者镁光灯的焦点。
是，
这是第一点给你再一次的回应。那第二个呢，其实我要说你是一个最佳演员的材料，你的天赋是具备有这样子的特质的。比如说你的视觉是很高的，肢体很高，人际关系也很高，所以你对于人很了解，所以你是一个最佳演员的一个种子，只是你没有把它放在这里去发展而已。也许年轻的时候如果你走戏剧路线或者走演员演艺人员，搞不好你现在呢可能就是很大的国际明星哦，
缺乏栽培。
对对对对，有时候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那第三个我想要回应的就是说你是人际关系100多分啊，所以当在主场的时候，属于你自己的场域的时候，你会特别的得心应手，你会特别的得心应手。然后呢，你是一个非常追求，你的音频很高，你是非常追求精准跟完美的。唯一一点就是你刚刚说到的，你会不耐烦，是因为你的逻辑数理它是排你的第八，是你算起来算是你的弱项，才50多分哦，所以你不太容易被框架所框住了。那我们说它好像是弱项，事实上它是对你来讲，对于你们的装潢啊、设计业啊，或者说美学这边来看的话，它反而是加分的，它是一个创意无限的部分。你已经不会被框架所绑架。所以如何运用优势跟弱势，常常是要弹性去运用的。我觉得小珍这一次透过这样子的录影，把自己的真实的个性透过穿越的方式一个一个去体验，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生命学习跟改变的历程。我要非常谢谢小珍，也非常恭喜小珍生命找到自己最佳的出路。谢谢，
谢谢碧璇老师。
我在旁边听着也感到好开心。请问一下小珍姐姐，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影片给分享出来呢？
可以啊。
好棒哦，
谢谢你。小珍，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勇气真的都长出来了？
有，真的。
你的自我整个都长出来了。其实你的只是外显的那个自我是看起来是柔顺的，事实上你里面的自知能是很高的。当你愿意走出这个舞台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时候，你的勇气是真的会源源不断的涌出来的。我希望这个改变能够让你在未来更丰足、更幸福、更喜悦。
谢谢。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内心里面住一个好像是外星人，跟我的外在是完全不一样。
是，
所以我常常在看我自己的说，哎，这不是我，这不是我。我就只觉得说，我看到这个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这不像我。可能也是这种双重性格。
对，我也是，
有时候很拉扯，真的很拉扯。
我会称我自己是格格。跟世间格格不入，格格
这样子。对对对，有时候真的我的想法很多，可是好像我会被东西框架住。一放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被外面的东西全部框架住、包覆住，我就出不来了。可是想的东西真的很多，就是真的还蛮纠结的。想要突破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会被人家帮头当喝一下，
真的，真的。
还有你刚刚说的很棒啊，你已经突破了你先生对你的那种权威感，这是很了不起的，真的。
我真的要呼应那个小珍姐姐刚刚说的，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 我在商学院，然后我要认真努力工作，然后我要升迁加薪，得到老板的青睐。然后我的确是有，可是我其实很不开心，然后我也压力很大，因为认真过了头。我也是自觉能很低的，都是会以别人为优先。我也是逻辑力不高的，所以我硬要训练逻辑力。然后我是幕僚嘛，所以分析逻辑力，开玩笑，那是吃饭的家伙，硬训练。然后很多东西我的创意力都必须要盖住，不然他们会有一些冲突。一直到我离开职场，就走我的心之所向，我一整个大解放。然后我发现那个逻辑力其实还在，因为训练过嘛。可是解放了之后啊，把我的那个很跳痛的那个思维啊，我不再框限他们了。哇，那个灵感不用寻，对，不用寻找，它会一直冒，一直冒，一直冒，一直冒。
真的，
这就是所谓的天赋自由了。这就是所谓的天赋自由了。
所以难怪其实今天这样聊一下，我才明白，难怪小恩姐姐一直给我有一种牵引，原来就是这一块的相同。
嗯，
很棒。而且小恩姐姐有一种魅力，真的，
谢谢，
她有魅力，非常有魅力。
嗯，
其实我再提一个问题哦，碧荀老师，像刚刚讲到这一块，我会觉得说，在我以前我可能很自由很奔放，因为以前自己在做事业的时候自己是老大，可是回到公司来以后，回到老公这边以后，我觉得我是变成是被保护住的，所以那个壳啊，我变成是被关在里面的，
是，
对不对？那有时候也不能说 我先生很权威，其实他对我很好，可是我就是变成他习惯的保护者，他就保护住，所以重的那个枷锁全部就是一直覆盖一直覆盖，变成到最后我就觉得，哎，我怎么好像有点走不出去了。
哦，原来小郑姐是反过来的。
对，因为我后来我刚刚才突然发觉到有这种情形在。
人之间是一个互动的，之前你是一个服装的专业的设计跟行销的一个角色，你是一个独立的经营者，
是，
那你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尤其是夫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而且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你比较不熟悉的，非你以前熟悉的专业，那这个时候对你人际高的人来讲，你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你的人际是第一嘛，你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配合你信赖的人，配合你认同的人，你希望成就他所有的，所以那种有时候委屈求全，压抑了自己，忘记了自己，是你们之间互动的一个策略，这是我给你在用图来做的一个建议。那所以慢慢的，你的自我本来就是希望成全别人比较弱的，那直到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人生是灰暗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开始觉得自己没有重心的时候，你才会开始觉醒。这就是在这个人互动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历程。人不可能永远委屈自己的，一定会为自己找出出路的。
对对，
同意吗？
同意，谢谢，
赞同。
今天终于破茧而出了，谢谢，
恭喜你，恭喜你，谢谢。
棒，
我们很愿意一起陪伴大家，一起学习。然后你的议题也都是我们的议题，我们也学习到很多，谢谢哦。
好棒，
谢谢。
对于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看法，以及该怎么做呢？碧荀老师说，需要练习和操练才能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心。他说，我无法仅仅以一句话来帮助到你，我相信你会同意。当我遇到困境失去力量的时候，我会在内心深处升起这样一句很长的话，这句话是，我有权决断自己的行为、思想以及感情，并且对他们在我内心的起始和结果负责，这是我对自己的行为做最后的裁判，是一种不容他人干涉的原始决断权。朋友们，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 非常推荐你回顾上一集《粉泥舒适》第59集。2022年一样在滚动当中度过，但是呢，却有渐入佳境的感觉，有越来越多人能够适应新的常态，一种非常态的常态。我深深的相信，这是我们身为人类的一种生命力、适应力和发展力。期许2023年让我们持续增长内在力量，一种唤起自然的自我成长力，一起活出最理想的自己。祝福朋友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非常感谢每一位在粉泥舒适我和我的 2.0 网站用订阅赞助的实质行动表示支持粉泥舒适，这些支持和鼓励就是粉泥持续创作和制作的最大动力。在舒适的每一笔赞助都是一种能量和爱的滚动，也欢迎有兴趣并且愿意支持赞助粉泥舒适的朋友们呢，一同参与，一起将能量就像滚雪球一样凝聚越来越大的爱和力量。在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看和听，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我也会在粉泥舒适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舒适就可以轻松找到哦。欢迎追踪，欢迎关注，欢迎留言给我，也欢迎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祝福每个来到粉泥舒适的朋友们都能够活出自我，活出最理想的自己。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宇宙，感谢周遭一切人事物，感谢我们自己。记得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与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支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泥，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咯，拜拜。